Nyanji chenpo chodun himi jang zangli mhala chenpo ngabja tawa parkar tangam santo shirma do tumba tukji chanla shiang tsar lo ham chenpo shivsha kanji tenya zu tukze wazir tarshi khwarta shir sablam tukze tamba sarm tatpa rinzin jime langba la shiang tsar mawi sengen chenro nyang lai kare kando zongpo mhala nambar jang Chipchi Javin Chenlim Zunzi Pa Jam Lami Jalab Shiam Tsar Lo Jime Zun Chen Zunba Dilai Wai Pencho Lapa Simji Yun Dun Cho Hoi Pandim Jongni Rinpo Chi Rimchu Hwardan Vlamar Shiam Tsar Lo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四维轮回过患的因道，其中已经讲完了终是轮回之苦。那么再讲别是六道各自之苦，其中呢三恶趣的苦讲完了啊，再讲三趣苦的内容，其中讲第一个忍的苦。那么人间的苦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思维三根本苦，第二呢就是思维八字分库啊，其中再讲第一。那么思维三根本库呢又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思维坏库，第二呢就是思维苦库，第三个呢就是思维行库。那么前两个讲完了，再学习第三个思维行库。思维行库呢按本教院的发音来讲，可以分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中略思维，第二个就是结合四力思维，第三个呢就是中介思维。那么前面已经讲完了第一个中略思维，那么我们现在再讲第二个结合四力思维。那么结合四力思维呢，前面普贤上师就讲到很多例子，也就是说活得差吃得脏吧，以及生活当中用的这些酥油牛奶等等，居之就是我们很多人啊认为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凡是需要生活生存的人都认为理所当然的该喝该吃该这样受用。一方面来讲的确是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在佛教当中对这样生活各个方面按照因果的规则或者说法界自然的一个规则来衡量观察抉择后呢，就知道我们一般的凡夫没有这个佛所讲的戒定慧三学的修持，那么一般的凡夫身上呢，包括我们喝茶还是吃脏粑还是吃米饭啊，或者呢用一些牛奶等等生活用品啊受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造很多的因啊，造很多的因素呢，大多数啊都是呢成了受苦的这样的一种问题啊，不是让我们正式得乐的一种因素。所以呢就是这里普贤上师啊就是结合四力让我们做思维呢，确实就是给我们呢有一种很大的启发。如果我们没有如理如法的闻思修而成道，那这样子的话呢，一般实践的这样的一个身心的状况，连这个吃穿喝等等这种都成了苦的因啊，因为啊他们的本质离不开这个辛苦的这个含义。所以呢 结合具体的例子来思维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需要记住它的终点在于任何一种求乐的云心云桌全部都是呢跟罪恶相恋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就是都成了这个受苦的因，而且呢很多都是呢作为恶趣受苦的因素啊，因为这些正在做或者说正在这样受用的时候呢，他只是做恶趣因而已，实际一点正是乐的因都没有啊，纯粹就是一个行苦，或者说就是成了一种受苦的一个因素，而且下意识都成这个受恶趣无边际苦的一种情况。所以呢，就是我们按照普贤上师的引导，用自己的清净的智慧眼观察，实际观察缘起的过程当中，会发现的的确确这些都是呢成了一种辛苦。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就我们遇到一想普贤上师举的例子，喝茶，还有这个吃糌粑，还有呢吃酥油等等，纯粹都是针对一种藏地的人们的一个生活习惯，所以呢，是不是我们汉地的一些人就不会造那么严重的或者说是不是没有那样特别可怕的造很多这个因，包括这个生活生存这样的一个目的，然后呢就是吃啊喝啊，或者呢就是受用的很多生活用品，不会有那么多的罪过吧？尤其是今天就是特殊的一个时代，科技发达的那个时候呢，不会跟这种一般的藏地偏区的一些老百姓生活方式没有这样过日子，所以呢不会造很多的罪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可能会这样想，甚至呢就是把普贤上师研究所讲的就可以忽略了，这个是针对藏族人，所以呢对这样的我们一个其他的民族，其他的一种环境，其他的一种这个大都市里面生活的人，是不是就是根本就不必要考虑四位观修这样的法义呢这个呢确确确实就是天大的一个误解，完全就是自己没有历接普贤上师言教引导的法义。所以呢在这些地方呢尤其跟我们这个息息相关的，或者说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没有佛法的真知真念，没有佛法的智慧摄持的话呢，不管是娑婆世界东西南北哪一个地方的人，还是说过去现在未来，或者说不同的这个民族不同的国家是哪样的凡夫众生，没有任何差别，你的很多这个吃喝等等生活的状况根本离不开普贤上师言教所讲的这些种种跟罪相恋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对这些呢我们高度需要重视，因为天下的众生包括可以说蚂蚁在内众生都想离苦得乐，但是呢没有断恶修善的话，怎么会无因无缘就离苦得乐呢？所以呢就是在这些方面呢，尤其是思修的过程当中，特别特别需要小心翼翼，要依教奉行的，要按照这个引导文，要如理观察抉择，用智慧的眼去面对去过日子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才清楚平时吃啊喝啊，或者是用一些生活用具的过程当中呢，要稍以自足，要干干净净的状态，要提心真知真念，而且呢有惭愧心，有忏悔心，由这个如法的一种正见摄持而这个受用包括吃完了喝完了用完了，还要做一些三根回向，各个方面要细节，要具体，要这个不违背因果，按照这个法界自然的规律获得离苦得乐果报的，那当然就是如法的这样修持善法才能够成就那很好的一个果报。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大家一直要注意，虽然还有更高的更甚的大法告法，或者就是说超越我们这个世俗的这样的一些修法，也就是说原作圣义地修不可思议的无上的疗愈法，但是这一般来讲凡夫自己能不能行持 大家清楚啊，这个就是一般是出世间的僧者们的境界，能够照见万法的真相、万法的自相、万法的究竟实相的面目。对一个凡夫众生来讲，一开始一步登天的方式说要超越这个世俗的，乃至于可以说生活用具什么都不要受用，或者说一切的一切都是呢一种这个智慧自在的境界，用大瑜伽式的修行的方式来想这个受用，这个也不可能的啊，也可以说就是很困难的啊，是这样的。虽然离不开这个世俗的一切的规则，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所受用的东西都离不开，那这样必须要用，必须要面对，必须要生活生存的啊因素上要如法的面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很多因识等方面也要有这个佛法的真见，也要提心真正正念，也要有一种少欲知足的这个形态摄持下，然后呢就是吃啊喝啊受用，这些就是成了这种如法的。否则很多地方确实成了恶趣之一，而且呢就是对一些出家人来讲啊，来世又是成了要还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的确我们人人要仔细的啊，如理的思维观察，要做这个观修相当重要。哎，前面这个普贤上师也是举例子，吃这个糌粑也好，吃大米饭也好，这个前前后后出众后的很多过程，整个缘起的过程上做观察的时候发现每个都有罪，而且都是无数个罪相连的一个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可不可怕的啊？什么是不是一个小小的问题呢？不是啊，可以就放弃的，不观察就这样，就是可以说放掉的，的确值得观察的。连这个都在造业，连这个都成了恶趣之一，连这个都是呢跟罪相连的，那其他的我们起心动念，那么就是说作作为啊，违背因果，行持非法，而且心里面有居住这个邪见，或者呢贪心、嗔心啊、痴心啊、嫉妒心、傲慢心等等等等，那就是没有什么说的了。连包括和一杯茶或一杯这个咖啡，或者就是说吃一顿饭，都成了这个恶趣之一，而且是无边际的恶趣苦害的一个因素，也是呢三根本苦当中最严重的、最可怕的辛苦的一个本质。那这些方面一观察的时候呢，不得不提心真正正念，不得不足以这个面对，包括喝啊、吃啊各个方面的问题。所以呢，甚至呢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用这些生活用品方面也是特别如法的，特别稍微自助的，特别为了修法，为了自利利他，为了成道，为了脱离轮回，解决生死大事，才可以说吃啊喝用一点点，但是一过多了，哪怕就是一分一秒当中一种贪心受用的，几乎都成了苦的因，因为这个是罪业的缘故啊。那当然大家知道恶有恶报，而这个罪业啊、罪恶当然有这个恶报。所以呢就是真正真正的修行人的话呢，不说大的，连非常非常小的喝一口茶喝、吃一顿饭上面，他就知道涉及到很多因果的这个问题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些地方呢，我认为啊不足以示威，或者不强调，或者不交代，或者不提醒大家的话呢，认为哦普贤上师讲的喝茶吃糌粑还是说吃酥油等等，就是跟少数民族而且是比较落后的一些偏去的这个山沟里面的一些人的一个生活习惯，对我们没有这个挂钩，不能这样想。对我们人人都有这个挂钩的地方，而且呢人人生活没有这个佛所讲的那样的一个修心的话呢，的确全部都是跟罪相连的，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些呢没有给大家讲解清楚，没有交代清楚的话呢，确实我刚前面所说的普贤上师结合事例让我们做思维的地方呢，举了这个喝的茶，这个茶的问题，还吃的这个糌粑，还有这个酥油牛奶的例子啊，就认为跟一些少数人挂钩的，不能这样理解。包括我们这个汉族的汉地的道友，还是其他的，比如说蒙古族啊，还是说白族啊等等，反正这个汉地的 宗盛的情况同样如此。我们可以观察应试、义服、房屋、车辆以及呢各种生活用品、生活香素等等等等，就发现一模一样的这一宗球落的运作运行，包括这个日常生活过程当中受用的一切一切，对凡夫一般的没有修行的、没有提心真知正念的、没有少欲自住的、没有处理性的人来讲，全都是跟罪相恋的，全都是辛苦的一个状况。怎么讲呢？我们就可以观察，观察了整个前前后后的缘起的过程，就明确无不是苦因，都是苦因，而且呢，将来会趋向无边际的恶趣苦海。普贤上师讲的是千真万确，也就是说，在十方世界做一个凡夫众生，在娑婆世界这样生活下去，而且用的这个饮食啊、衣服等等，全都成了跟罪恶相连，而且就是将来会趋向无边际的恶趣苦海当中。所以呢，大家比较励志的、比较用心的、比较谨慎的、比较负责任的、比较相信因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去想、思维、观察，这样的话呢，普贤上师他老人家的金刚诀确确实实字字句句都是让我们离苦得乐，字字句句都是呢让我们解决生死大事，让我们解脱，让我们去想这个成佛的道，确确实实是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呢，我刚前面说了，寒地的情况也没有差别，同样如此。怎么讲呢？要观察缘起，缘起观这个非常重要，因为缘起观是因缘还是它的实际情况，而缘起的状况就是这么一个，那谁都接收整理观察的原原本本的缘起的一个真实情况。所以呢，我们只有用整理去观察抉择，因为我们还没有限量佛和圣者那样完全照见这个苦因苦果苦的提醒等等的状况，所以呢，只有整理去推理观察抉择，让我们产生定界，断除疑惑等等。所以呢，一定要做观察。那么如理观察的话呢，就是也就是说，这是由于在过程当中有无数杀生的罪，还有呢就是盗窃的罪，以及呢就是狡诈的罪，然后呢就是骗人大妄语的罪等等等等的种种罪业，而成为这个苦因。这个问题呢，又要想到造作者的辛苦，还有呢就是伤损筋骨的，还有呢就是流血流汗等等，无不是苦缘呢，有苦因有苦缘。而自胜呢，在受用的时候以贪心等来这个受用享受，就已经入了杂染的罪业之网当中，三途苦报也就有份了。那这个呢，大概我就是略略的讲就是这样。那么具体的细节的问题呢，我们一二三等举例子讲一下，大家就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我们从应试开始做观察，就是说你要看到这一碗饭、一盘菜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去观察整个过程的时候，就会发现它其实来之不易。过程当中要跟踪，还有呢除草，另外呢就是长好了呢要收割，还有呢扬钵，还有呢就是很辛苦的搬运，以后储存在这个仓库里面，又要测量运输，还要这个冲磨，再要洗啊、扫啊、煮啊、蒸等等等等，这样做成了应试来受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观察到艰辛之苦，也就是说有非常非常多的劳作，种菜啊、造枪啊、灌溉田园啊、还有做成浆醋等等等等，费非常多的心血。真的是一碗饭就是一碗汗， 汗在皮肉就是血。哎，就像过去顾大德们说说，一碗饭的功力要出桌子一钵的血。我们看种稻谷的这个情况，比如说耕地的时候，农民大清早出去，天黑才回来，那么另外耕牛的这个辛苦更不必说了，拖着沉重的犁，没有任何自在的往前走，即使他身体衰老有病，也没有喘息的一个机会。哎，你认为今天是这个科技发达的，不要用耕牛，那想一下，用其他的这个机器伺候，也是前前后后杀多少这个虫，或者说人也需要干事，人也特别辛苦。天热的这个时候啊，脸晒得黑黑的，背上晒破了皮的，还有这个收割的时候呢，盯着烈日，辛苦的挑穗，哎，一口气挑一袋上百斤的谷啊，等等，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心血。这样就明确，在收容一碗饭当中，其实就有造作这一波的这个血。所以呢，从各个方面来自不易的很多这个因缘，缘起上面去观察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这个可以说就是一般来讲吃大米的人，那想一下，确实来自不易的。过去的大德们再再的就是强调，包括佛一教经当中特别对于出家僧众为主教导的时候呢，就是讲到很多日常的生活，包括这个饮食衣服等等方面怎么受用，非常细节的非常具体的做了教导。所以呢，就是我们啊，自自去想一下，我们这个吃的大米饭啊，不贪一碗，就是一碗当中的一粒米啊，来之不易。如果一个修行人，比如说一个出家人，他没有如理如法的文思修，没有这个回向三根等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接受一个施主的一粒米都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平时说啊，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此生不潦倒，披毛戴孝患呐，一粒米上面这样讲的。所以呢，就是如果没有精进的修法，没有处理性的摄持的话，想一下啊，来之不易的这些因食啊，确确实实不能随便浪费，哪怕就是一粒米，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因果呢，就是非常细非常平的，而且是自然的，又是自作自受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规则。所以呢，在这些方面仔仔细细想一下，如果是一般的一个世俗的在家人，不但这个米饭，他还吃很多这个菜，菜也不是仅仅是一个啊素菜，还有这个荤的东西在里面。那么吃荤的，想一下，那这个吃的东西当中有多少作业啊掺杂在一起？确确实实就是杂染的一个罪业网，已经跟他相连了，自己也有份了，也参与了，也受用了。所以呢，在这些方面想一下啊，的的确确非常可怕。吃一顿饭的一盘菜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前前后后的过程上面去观察，去抉择，去思维，确实发现来之不易。而且呢，这个前前后后可以说耕种出草，乃至于最后这个吃下去自欠的很多这个因缘上，包括自身当下的一弹性等来受用的话呢，那想一下，这个里里外外积累的东西全都是来罪恶，全都是来受苦的，而且呢，将来会去向无边际的恶趣苦海上面，还是这样子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意思说啊，仅仅就是一万饭当中就有造作这一钵的血啊，一万的血啊，是这样子。不但这个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发现有艰辛自苦啊，还有这个人也特别苦啊，或者是这个耕牛也特别特别辛苦等等的问题，再者我们去看一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杀生的这个罪恶。哎，前面这个应虽观天的时候，天里面无数的这个虫子全部淹死了，还有到了这个稻谷快成熟的时候呢，又要放水，而水里面的虫子也都放出来，而全部干死了。 或者呢就是稻子上长虫子的时候要打农药，要杀无数的这个小虫。从这里就可以看到杀上了无数杂类的小虫。当我们去收容这一碗饭一盘菜的这个时候，实际上已经入股了，哎，你本人已经参与了，又股份了。所以呢，就是道士释迦佛教诫出家人日中一事，知此性命，这样过一生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呢，众见罪然非常非常的大。这个一看佛一教经就非常清楚。那这个就是我们吃的上面来讲的。同样我们再观察我们用的这个衣服，这些都来之不易，而且大家需要明白，这并不是无因生的一个产品，你要观察前后整个的过程，哎，观察整个缘起的过程，就会发现这是非常非常多的因缘合合而成的。譬如一件这个四字拼要养蚕杀箭，或者呢一件衣服要有很多化纤灯的材料，需要纺织、染色、裁缝、匀数等等，那么多那么多的因缘调配合合才做成了衣服。那么再进一步观察上身下身的衣服，哎，就要看到这个里面有造作者的辛苦，一记呢就是杀生等的罪业。比如一件这个四字聘的衣服，就要去想，就要去观察这杀了多少蚕呢，出了多少气力，而且这个蚕茧如到热水里面的时候受多少痛苦啊，等等等等。那么从中就可以看到都是由罪业而造成的，确实呢都跟罪恶相连。或者呢身上穿的皮衣，脚上穿的皮鞋，手里拎的皮包，还有这个裘皮大衣等等等等，全部都是剥了终身的皮做成的。另外毛衣就像前面说说那样用羊等身上的毛做成的，这个上面呢有多少杀生的罪，有多少辛苦等等。那么这样就能够知道，如果我本人以贪心去收用它，实际上就已经入了杂染的罪网当中，它唯就是入三恶趣的因。所以呢道士释迦佛教导出家人穿焚烧衣，垃圾桶里面扔了的，或者扔在石头里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衣服拿来，然后呢洗一洗，封一封，然后破破烂烂的这些零零散散的布片呢结合起来，封完了就开始干净的一个东西，就让你用，让你穿这个。就是这个原因，只要能够折折身体就可以了，就是希望一次修出力的正道，早日彻底超出生死苦海。否则包括出家人在内，以贪婪心去受用有非常非常多的罪恶所成的衣服，在这个贪作相乐的过程当中，就已经积下了很多很多的业债。因为自身已经加入这样一个大罪业的股份公司了。所以呢就是造罪业不一定是你必须自己出来就杀人灭客，或者自己要去怎么怎么样去从开始某一个因上面要去配合，一个一个要去参与，不一定是这样子。那这些罪恶说成的东西，只要你用，而且你用的时候你的心状态完全是贪作心、追求心，或者是贪心享乐的一个心态，或者就是说求一种世间八法当中所讲的各种名利等等的一个目标去接受，去这个受用，或者呢去参与，而且 你也是前前后后，又是骗人，又是狡诈的心，又是来搞事件化，又是来贪嗔痴的这样的一个心态，那想一想也是成了一个大的孤分、大的孤洞了。所以呢，就想一下穿的衣服上也是这样的，真的很多都是呢来之不易的。尤其这个时代啊，人们的心呢是黑白颠倒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一种违背因果的。不管是身口意造作哪一个上面下功夫，或者是做多少辛苦，各个方面去看，都是呢罪因，都是烦恼的状态，都是违背因果的一个情况，都是呢今天这个时代啊以贪欲心为主，以自我中心的状态当中来搞的。那这样这个里面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呢大多数都是呢跟罪恶相连的，非常多的因缘合合而成的。那么多数的因缘真的是跟这个罪恶相连的，再加上自己受用的时候自己的心态，那就是已经参与了这样的大罪业了。你已经参与了这个大罪业的孤分公司了，是这样的。所以呢，不单是吃和喝的东西上面，包括穿的衣服上面去观察一下。比如说，你是一个居士还是一个出家人，你当初看到这个衣服的时候，你的心态是对它是执着，感觉特别好看，特别怎么怎么样，然后呢，去买这个衣服，然后每天穿的过程当中是怎么样，这个心态是什么样，然后呢，左看看右看看，上面看下面看，然后呢，里里外外，而且呢，不能有什么其他的破旧的，或者是很难看的，或者是破破烂烂的一个状况，非常要好的，各个方面一直放不下的制作的状态。然后呢，其他人又干了很多通过这个做买卖，大王也好，或者是在城里面一开始怎么辛辛苦苦，或者中间怎么运输，还是呢怎么怎么样，有很多心血，有很多很多的罪业相连的，再加上自己受人的过程当中贪着性的这个状态当中，每天几乎原作衣服都造很多罪业，很可怕的。所以呢，我们就明白，原来佛祖对我们特别慈悲，特别有大的责任心，让我们不要造业。一旦跟罪业相连的话呢，还是受这个苦，而且就是将来去享恶趣苦海的一种因缘。所以呢，我们一旦穿上一件衣服，有贪心去受用，没有修行的三个回向，那各个方面想一下，已经自己本人哪怕就是一个大比丘，也就是加入这样一个大罪业的孤分公司了啊，是这样子啊。另外，我们还可以观察，我们住的这个房屋，也就是说，再从房屋的角度来说，你要这样想，这样观察，仔细的这样去考虑。一开始，比如说挖地基的时候，还有砌墙的这个时候，当时伤到多少虫，杀到多少虫，那你肯定确定上杀很多很多土里面的虫。还有呢，就是在建材建筑材料方面去观察，砍伐木材，那么伤到数种的虫，或者说另外呢，造砖瓦的这个时候杀掉泥水里面的虫。还有呢，就是放火陶冶啊，那这个时候呢，也杀掉这个菜草里面的虫，而且呢，工人花费很多很多的苦力，又要备班、饮食等等各种因缘，其中呢有很多造作的辛苦、杀生等等的罪业，而受用的话呢，你自身也已经入了这个罪业的孤分公司了，而且这无不是苦因啊，都是苦因，都成为三途的这个业因，是这样的。所以呢，道师释迦佛教导修行者要以分简住，住在分简，只是打一个草，住一个茅棚等等，这样过一生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光是住房就扎了无数的罪业之因，当罪业一旦吸附的深重的时候，就会直接被牵入到苦海当中去，那是这样子啊。 所以呢，仔仔细细观察一下，都有因果的，都离不开元气。而元气的这个前前后各个方面，整个完整的观察一下，整个元气的过程观察就很清楚。确实，这个里面占了无数罪业之因，包括我们生活在这个都市里面的，就要看到所住的高楼大厦的由来，从中能够发现它是现代化无数医院的一个合成，很多医院合合而组成的，相比于古代更是充满了造作的艰辛和罪业。在这个过程当中，譬如要挖一个非常非常深的地基，动用很大很大的机器人力，然后呢造很大很大的楼房。大家想明白，由于人的贪欲过大了，这里面每一种建材，譬如说这个水泥、钢筋、砖瓦、木材、玻璃等等，以及呢就是造楼的各种机器、电力等等，其中任何一项都不是无因生的，而都是因缘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因缘。譬如一根钢筋，它是怎么做成的？一块砖、一块大理石是怎样合成的？怎样运输的？之后放到这里来，再一块一块的叠起来，从中会发现因缘实在是太复杂了，多少人的心血汗水都在里面啊！假如说一万坟等于就是一万穴的话，那这个住的一栋楼房到底等于多少生的血呢？一旦你参与了，没有这个修心，没有自己相续处理心色次啊，修三根做回向，那么这个之外的一般人来讲，完全参与了这个罪业，而且是大的罪业往当中已经参与了，而且就是参与了有股份的大公司了啊，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因果就是这样子，它非常平等，一种自然的规则上面，千千万万无量无数的人都没有任何差别，就是如何如何造的因，那么就是参与者的相续当中就寻染了这个业的习气，那当然自作自受啊，如是因产生如是果报啊，是这样子。所以呢，你想一下，你住的这个房子再高再大再怎么样，尤其就是你的心没有菩提心，没有处理心，没有大慈大悲的心，没有为了三宝弘法利生，为了众生戒举圣世大师远离苦海往生净土，或者为了成佛，没有涉及到这些因因果果的很多殊胜的修法，那想一下，那一般般的人，你当一个小老板建一栋房子，这个里面有多少罪啊，杀了多少虫啊，哪怕去一个杀字的时候从河里面取出来运到干地，然后就是跟水泥配在一起用的前前后后当中，哇，天上地上水里面的很多虫，杀了很多很多老母有亲的性命啊，确确实实就是杀众生的性命，最爱惜爱惜的生命都被这个杀掉了，都被这个压死掉了，为了你要生活生存建一栋楼房，他们就是离开这个世间了是这样子。前前后后就要去多观察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生活在大都市里面的所住的高楼大厦的由来，观察后就发现，哇，这个现代化无数的这个因缘合成，那比过去古代来讲更严重的，充满了造作艰辛苦还有杀生等种种的罪业。哇，现在这个时代认为是科技发达，那这个机器用的过程当中，或者就是做这个水泥钢筋做这个砖瓦，做这个玻璃等等，前前后后想一下对多少众生有害。还有呢，就是从最初的你的等起，你的动机，然后呢中间原作这个受用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多少贪心，制作这种楼房，各个方面想一下，从前前后后观察这个元气的过程的时候，就发现哇，有很多罪啊， 造了很多罪，而且自己也参与了这样大的一个罪业往上面去了，哎，确确实实是这样子。不但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的一栋楼住一个房子，一般来讲肯定是造了罪的，对一个一般的初学者的身份来讲也是会造很多罪，跟很多罪王相恋了。而且呢，今天人的这个心态不像过去人，过去的人只要能过得去，那就是他就是一种普普通通的简简单单的，相比之下呢，这个贪心追求这个物质的欲望不是非常坚固强大的一个状况。但是今天人的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他什么都要讲究，什么都要居住很多很多的东西才满足他的贪欲心，或者呢，他追求的呢不是一般般的，各个方面都要好，各个方面都要圆满，各个方面呢要达到上等的一种生活用品。那想一下，那么这个心态，然后他要得到满足，他从外在追求的因缘条件各个方面上不是一般的，他将就很多。虽然我们可以讲，又譬如我们特别将就住房的这个品质、装潢的豪华等等等等，那么在这个里面你想一下，他的房子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东西，从地板或者是天花板，还是涂料，还是这个灯具，还是家具等等，任何一项有多少人力的投注呢？有多少艰辛呢？而且在这个当中，比如说杀生的罪啊，欺诈的罪啊，受妄语的罪啊，争吵的罪啊，竞争的罪等等等等，罪有多少呢？就像这样仔仔细细去观察，实际就是更多罪业和合的一个产品。那么这样以很大的一个贪心去受用，当然就是非常沉重的一个业债了。再说我们在城市里面，比如说坐地铁或者呢坐动车等等，这个上面有多少钢铁的材料、燃料、锈路等等的因缘。比如说一个地铁，想一下要挖多深多长的路呢，里面上多少的虫子呢，杀了多少的虫子呢，还有这个里面耗费了人力财力有多少呢，其实无不是人心以贪欲去世积聚非常非常多的因缘，而这个里面呢全部都是杂染缘，没有什么清净缘，不像一种净土清净的愿现前来，根本不是，全都是杂染的愿，好像是在享受现代化的便利，特别幸福快乐，实际上无不是罪业所合成的一个问题。而置身在相用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记住，本人已经入了这个股份了，因此呢，现在的人业力也就非常非常的深重，在他们的自身上，就在当前的生活里面，也很难有轻松快乐的感受。即使有一点，实际里面也已经沾满了种种的罪业，充满了血汗。这样大家就知道，现代化的生活无不是由罪业所继承的，而且受用的时候呢，无不入到罪业的网络里面了。可见这一切一切都是在奔向无边际的恶趣苦海啊，都是成了恶趣的苦因啊，可怕吗？要下地狱受地狱的苦，转生这个恶鬼的众生成鬼来受苦，或者呢成为一种非常愚痴的旁生的身份要受这样的苦报，在吃穿住或者现代化的生活用品上，你想一下，里里外外包括自己的心态上，包括来自不义的很多因缘上去，你细致的观察一下，万法都离不开缘起，缘起都在这个因果的规则上，而且这个是大自然大法界大平等大的一个法界周边的一个状况当中自作自受的一种情况，是这样的，不是吓唬人，不是笑侃人，不是打击人，不是安慰人， 也不是鼓励人让他市井享受，二是这个里面实实在在的问题上去做观察。因为啊，法界处处都存在因果，在十方世界，在无量无边的六道众生，他的身口意的运行运作都离不开因果的这个规则。所以呢，每个人的身口意，或者说每个人所受用的生活用具，然后呢，今天这个时代是怎么样？哇，那一个东西出来，有很多千千万万的因缘具足。那么一旦参与了这个因缘，那想一想，这是什么因缘？它的果报是什么？那今天人们的外世界的状况，还是内心的形态，各个方面一观察、一抉择下来，就知道现在的人业力也就非常深重了。而且呢，包括生活用具里面，各方面就是千辛万苦的，而且呢，造很多很多的罪业才会得来的，或者呢，花了很多很多的心血，出了很多汗才能做成的。然后自己不管什么手段，不管什么样的，哪怕就是说你给了钱，你给他做这样的那样的一些其他的帮助，都不是根本问题。关键你当下的心态是不是一种自私心、贪心去参与的、享受的。如果这样子的话呢，跟这个大的罪业网已经连上了。过去不是这样子，过去认识善良心，用福报，甚至呢，庄稼这些都是呢自然会生出来的，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非常科学的一个生活方式，不会造很多罪业。而且那个时候呢，包括四周自在而转的专能王，他都是呢非常了不起的，有大的福报，也就是说完全断恶行善，人天参在这个法上面，自他都去入的一个状态。所以相比之下，那个时候呢，生活没有那么多花心血啊，出很多啊汗呐、啊，或者呢参与很多这样那样罪业的情况。但是今天无作恶事越来越可怕了，而且今天是特殊时代，所以呢，从方方面面，在因果的正见状态去思维观察，以用因果的正见去抉择下去，就很清楚。所以呢，我们出家人大家就记得很清楚的“四柱一厘米，大如须弥山”，肯定我想很多人会理解，很多人会明白，啊，是这样子。所以呢，有时候人不知道，他认为现在是享受快乐，其实就在消福报，其实就是本想一个啊受苦的大因缘上面，非常可怕。所以呢，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真正的修行者，精通佛菩萨的经论，做文思修，产生这个很好的智慧而因圣的殊胜的佛教的定界，佛教的殊胜的正见，然后以正见这样摄持下去修法，而且呢对善业恶业做如法的取舍，这就是真正的离苦得乐的因。否则的话呢，就真的不好说，哎，真的很多地方都是成了跟罪业相关的一个问题，或者呢有罪业所继承的一个东西。那这样的话呢，人不得不生活生存，那需要去面对，需要去受用这些。那这个过程当中，自己的弹性的状况是什么？那想一下，里里外外都是呢罪因罪缘而罪的一个状况，而且就是严重的一个罪业。所以入到大罪业的网络里面去，那想一下，那肯定本想无边际的恶趣苦海当中了。所以这种这个状况当中一分析啊，就是知道哦，原来普贤上师给我们讲辛苦的时候举的例子，不管是叉还是张巴，还是说这个牛奶等等，我们举一反三的方式，或者说不同环境、不同这个民族，或者不同这个时代、不同的生活习惯，没有差别，主要涉及到娑婆世界要生活生存的一个问题上去观察，又是无作恶事越来越着实的时候，人们的这个心态，人们追求种种财富的过程当中，你想一下，前前后后造的罪业上，甚至他起心动念的状态上，都是罪啊，都是罪恶，都是跟这个罪恶相关的问题啊。发现这个时候就知道，确确实实佛说的太不可思议了，太正确了，太慈悲了，太有智慧，给我们教导彻底离苦得乐的最佳的方便。这里普贤上师 他老人家大慈大悲心，给我们讲三根本窟当中心窟的时候，举例子让我们去试问，不说别的问题上，连吃和喝的东西、用的东西、住的这个啊方面，都是辛苦，都是苦因，而且没有如理如法的发露忏悔，那就想一下，那果报就可怕了。也就是说，就是成了将会趋向善恶趋苦害的一种因素啊，要下地狱受苦等等，是这样来讲的。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啊，包括金明朗巴大祖师在大圆满隆基尼的前心啊，实修引导法规啊，轮回过患讲的时候，然后呢，普贤上师给我们讲受轮回的苦，不管是讲重苦还是六道各自的别苦，啊，确确实实我们就看得很清楚，包括这个日常生活细节的问题上，可以说我们按照引导文如理观察思维，就会明白，一方面呢，对这个轮回产生极大的畏惧性和严厉性、延缓性。而且呢，如果你再想一下，不是说你今天或者说这个月或者说一年或者说这个是二十年或者说这一辈子，不是这么想象那么简单。我们的这个八十天当中呢，跟大的罪业相念的罪业呢太多太多了。也就是说，从无始生来想一下，哎，看到自己从这个法界里面迷失下来，越走越远了，然后呢，完全违背因果而行持各种非法的问题，造了多少下地狱的罪业等等等等。那么这样想的话呢，确确实实呢，每个人的相续当中，应当呢，对于往昔所造的罪呢，升起猛烈的罪悔心而发露忏悔，并且呢，自己心中呢，立誓，未来临死我也不造这些罪业。哎，如此就能够戒断罪业的相续，否则我们想，我还要吃这个，我还要住这个，我还要穿这个衣服等等，一直这样的话呢，哎，没有办法戒断未来的这个罪业的相续啊。而且呢，毕竟就是修学大乘的法的一个身份，那这样的话呢，对这个自己啊，还跟自己一样的正在造这样罪业的人，需要修这个悲心，还有呢，正在受这个苦报的三恶趣的众生，又要修这个悲心。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忏悔法门当中遇到呢这个金刚乘的啊，上师金刚萨埵这个法门是无比殊胜的一个忏悔的大法门，因为如海坛城的住尊上师金刚萨埵尊，他的法缘如何，他今天成就的如何，他怎么发的愿，对无作恶事造罪业非常非常严重的众生，他是发了不可思议的大愿，那么今天他已经成佛了，他的大愿还已经完全实现了。那么我们呢，不但要稍以自助，要如法的心态来受用，包括对自他往昔所造的罪，以及现在正在善恶趣受果报的众生呢，确实代替法界的一切劳苦有情呢，要多多的如法的精进的念修上师金刚萨埵法门。哎，包括这个百字面金刚萨埵心咒，因为依靠这个呢，不必要承受过报，清净无量无边的种种的罪恶，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很多方面呢，我们一再再说，包括法王上师老人家啊，他就是给我们安排在下个月呢，要多共修这个金刚萨埵法门，因为那个月就是释迦佛啊、如胎啊、成道啊、涅槃这样的不可思议的殊胜吉祥日，这个期间啊，我们就修忏悔法等等，修持善法，那功德呢增长无量无数倍。法王也知道我们这个众生罪业特别深重，所以一念当中杀盖月，这个是最殊胜的吉祥日，这个当中安排了这样这个。当然呢，我们今天是在认的工作压力啊、生活的要求啊，或者说啊生活的节奏啊特别特别快啊，或者说压力很大，所以呢，不是说那么容易。的确呢，要念啊四十万遍以上的金刚萨埵心咒，还有呢居住四力啊，还有呢就是从皈依乃至最后吉祥集回向集之间，要如理如法的观修，要做这个随文如管修持，那不是想象那么简单。但是我认为啊，相反的来讲，我们去造罪业的时候，从头到尾不是有头没尾，不是半途而废的。从开始的动机，正在造的过程当中，最后呢，就是用这个贪心，用这个没完没了的追求心，用种种的很多心设置， 哇，这个造罪的时候呢，造罪的这个最好的方便，从他的前心、正心、后心，全都具足，全都圆满。而这个发露忏悔的时候呢，从初三、中上、后上的从前后那观察，也就是说三殊胜的状态上去衡量观察的时候呢，真的，我们这个做善法非常不容易，造的不一定是三殊胜状况上面非常非常圆满殊胜的一个善根，而相反造的罪业是什么都圆圆满满的，而且呢从头到尾一个都不缺，包括他的最初的动机，乃至于最后他的这种贪心，想未来再来做、再来追求、再来享受、再来找这样的东西、用这样的东西、喝这样的东西、吃这样的东西，然后呢就是这样的那个状态，穿这样的一个衣服、那样的状态呢，换这么一个状况，然后呢，各个方面这个想一下，那今天的这个时代，确确实实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时代，见闻觉知状态，尤其是大都市当中，或者是今天人为，哇，这个生活用具各个方面科技发达，而导致人们非常便利的一个状况呢，怎么样？但其实想一下，这个花花世界，游户心的东西太多，尤其是你吃的、穿的、住的，前前后后的状况上面一看。那就是等于是你吃饭、穿衣、住房子都在造业，都成了辛苦。那你的烦恼心、你的其他的杀盗淫妄，那就是更可怕了。那肯定就是纯粹就是一个大的罪恶啊，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人会是非常可怕的，比人间监狱还可怕的，比吃毒还可怕的。而且呢，我们居士也好，出家也好，佛弟子都要受一些戒。那不管是受在家戒，还是出家戒，或者说共同称的别解脱戒，还是这个先叫大乘的菩萨戒，以及不共的大乘金刚乘当中所讲的誓言戒。那想一下，这个自性罪以外，受用这些、享受这些、穿这个、吃这个、住这个，那想一下，吃的、穿的、住的这些东西上面，你的这个心态是怎么样？如果心态有贪心，有自私心，又执着心，那完了。那从别解脱戒的，不说大的，从这个恶罪罪上面来讲，吃一顿饭，喝一次茶，或者穿一次衣服，上上下下的，从堕落罪到恶作罪上面去算的话呢，那估计每天不止一碗饭里面的多少米的数字了，比这个更多的恶作罪，比这个更多的贪心状态所造的罪，或者是违背这个堕落罪和恶作罪的戒律的责子当中，责的学处的罪过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因果啊，不是夏后认的，因果就是一丝一毫，一丝一毫都不会错了，一丝一毫都不会空耗，全都是自作自受的。所以呢，就是在这些方面呢，普贤上师这个演讲特别圆满的教导我们，特别殊胜的做这个教戒，而且呢，字字句句都是呢，普贤上师他的智慧和大悲摄持的金刚句，确确实实他的口授、他的巧决性的引导特别好，特别殊胜。所以呢，我们呢，应当遇到这么了不起的大德的言教，而且呢，已经皈依了这么不可思议的法界当中无上的护住三宝，在这样的话呢，三宝面前该忏悔啊，随学这个三宝啊，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的法门，不管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比如说专修净土还是兼修净土啊等等，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我认为啊，众生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罪业深重。那么罪孽深重的众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要多重视修这个忏悔法门，否则话呢，轮回的苦啊，我们从前面往下看啊，总苦还是别苦上，哇，太可怕！确确实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罪业。在自性相续当中存在了，所有全世界的计算机同时来算下去，一个众生相续从无始以来到今天所造的罪业，没有办法算完的。确实有这么多辛苦这么多苦因，这么多罪，那不忏悔确实是不行的，必须得忏悔，而且要如法的忏悔，算是三重的忏悔，要利用最好最圆满彻底消业障的殊胜的法，如理如法的要忏悔，否则这个所有的苦当中啊，最根本的这些辛苦啊、坏苦啊，或者说苦苦善恶趣的所有的千苦万苦，全部都会逐渐现前，要受苦报，所以特别可怕，特别危险。 特别可怜的就是我们，所以呢，应当呢在因果正见摄持，然后呢如理如法的要去忏悔这些的罪业，所以必须啊要注意啊。这些呢，我认为大家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而且呢，对修行人来讲，这就是重中之重的一个修持问题，因为苦当中不想这个苦苦坏苦的话，首先断除这个辛苦的这一块，所以这个辛苦上呢。普贤上师他不是喜欢啰嗦，他从这个茶叶、糌粑、酥油、牛奶等等一个一个例子上面具体的细节的从头到尾整个缘起的过程给我们讲得很清楚，然后让我们去思维的时候呢，喝一口茶，吃一碗糌粑，或者就是说啊，吃一口这个酥油，这个里面有多少因果，是不是恶趣的这个苦因，我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呢，就是这个辛苦上呢，不要就是只停留在一个教理上啊，说来说去就哦，这个叫做辛苦，不是这样。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的修行每个刹那上面都离不开这个辛苦啊。那这样的话呢，怎么来面对？怎么来调整自己的心态？怎么来装满自己的观念？怎么来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低一点？不要太过分，太这样子。哎，人的贪心很大的话呢，吃一顿饭里面造的业都是很可怕的。这个大罪也就是已经想念了，直接也入了这个过分了啊，是这样子一个。所以呢，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给大家强调了一下，大家需要记住啊，是这样子。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义。所记真的金刚